弟兄姐妹，上一次我们就圣经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作为一个独立的小单元，给了一个概括性的一种介绍，特别是从使徒论的角度来谈到了作为一个成熟的属灵领袖使徒老约翰如何去关注去关爱自己所牧养的群羊，同时对他们属灵上的进步给予如何的一种热情洋溢的这种赞美和肯定。那么今天我们将逐节的进入这个独立小单元，首先让我们聚焦到十二节。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那么这节圣经当中的小子们呢，这里边的小子们和二章一节团的小子们是一样的，这是一个成熟的属灵领袖从父的角度称呼所有信徒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称呼，尤其是使徒老约翰已经年近百岁，所以他常常用小子们呢来称呼他的信徒。那么主耶稣基督也曾用这样的一个词来称呼他的门徒。那么这个小子们呢和十三节的小子们是不同的，它的希腊文是 technia， 是这样的一个词。那么十三节的小子们是另一个希腊词，叫做 paideia， 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小子们是总括的所有的信徒的一种称呼。那么到了十三节，父老少年和小子们呢是根据年龄段或者根据属灵的成熟度这样的一种称呼。那么所以我们说十二节这个小子们，首先让我们明白这是所有信徒的总称。那么为什么小子们呢？所以让我们回去参考第二章的一节，我们才小子们的那种解说，这里边表现出使徒的一个情怀，也是从使徒论角度让我们看到使徒如何对待自己所牧养的群羊，尤其是在属灵的程度和年龄都比自己低的时候，他有一种像为父为母的这样的一种关爱的心肠来对待他和这些牧养的群羊的关系。所以这是表现使徒的情怀。那么接下来我写信给你们，我们以前也谈过写信给你们，这里面表现出使徒严肃认真的态度，所以我们就不多讲了，我们今天专门聚焦到这一节圣经的后半部分，那就是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那么这节圣经其实含有很丰富的一含义，这里边有罪论啊，这里边有因信称义，这里边有赦免，被赦免，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这里边我们如何用三三查经进入圣俗分开呢？首先我们用这种凡解的原则告诉我们，基督徒与其他的一些罪人无神论者是不同的同时呢，这里边也让我们看到年轻的当时的稚嫩的与所教会的会徒，他们也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也就是我们是得罪神的，我们的罪得了赦免然后呢我们是靠着主的名，不是靠自己行为。那么换句话说，这节圣经的凡解原则不能够讲当时耶稣教会的会众不明白这些道理，他们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明白。使徒借着这句话实际上是进一步的肯定，进一步强化，进一步明确，同时也带有一种赞扬和赞美这样的一种心态，这样的一种动机来谈这句话的。所以与一般的圣俗分开不同的，一般的圣俗分开我们用凡解的原则常常就是当时认为当时会众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因为这个独立的小单元是一种肯定的，是一种赞美的，实际上就是说他们或多或少的明白使徒借着这样的一种启示，然后把这样的一种事实进一步坚固下来，进一步肯定下来。那么这里边所谈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实底，这个什么实底呢？就是基督徒生命的真相，基督徒生命的实底，那就是得罪神的，那就是被赦免的，那是靠着什么呢？靠着主的名是这样一批人。所以这一节圣经的圣俗分开，主要的不是跟当时以色列教会的稚嫩的一种属灵状况的分开，而是跟罪人的分开。因为罪人不了解什么是得罪神，罪人不了解什么是被神赦免，罪了解更不了解什么是借着主的名因信而称义，所以这样我们就圣俗分开了。所以这里边我们不得不再去稍微点一下这里边的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的要点。第一个就是罪什么是罪呢？我们以前谈过，就是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主动的自愿的甚至是明知故犯的这样的有目的的就是抵挡神的意志，所以这是主动的抵挡神，这是罪的最严厉的最明确的一种定义。那么什么是 基督徒呢？基督徒就是知道自己以前常常用自己的意识去抵挡神，那么以后也常常有这样一种犯罪的可能，是这样一批人，所以是这样一批有觉悟的人。那么跟非信徒是不同，非信徒还有一些无神论者，他根本就不相信有神，所以他的罪就更大了。所以当我们说一个人可以被人恨，但是不能被人轻视，不能被人瞧不起，所以神也告诉我们，当圣灵来了，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得罪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说为罪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信耶稣基督。那么当我们说不信神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最大的轻视神，最大的侮慢神。那神是存在，神是高在上，神是创造万有的主，神是恩惠的主。如果我们连这些都忽略了，就好像一个孩子啊，根本就忽略父母的存在，他不是骂父母，不是甚至不是吵跟父母吵架，怎么样，他是连父母存在都没有存在，所以这个是最伤父母的心的。所以最大的罪，罪以什么罪为大呢？就是无视神的存在，不信神的存在。所以无神论者还有唯物论者罪莫大焉。那么当基督徒明白这道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常常抵挡神、常常犯罪的人。那么接下来基督徒又有一个觉悟，那就是我们的罪得了赦免啊，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恩惠性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给我们带出来的。所以基督徒都是知道什么是福音的，基督徒都是享受接受福音的。那么罪得赦免，那靠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得罪了神，或者就像我们得罪了人，得罪了父母以后，最后呢，人家不再计较了，对吧？人家赦免我们了，人家宽宏大量，包容我们了，涂抹了我们的过犯。那么靠什么呢？靠主的名，主的名就是耶稣基督名，就是神独生子的名，也就是神自己的生命，是靠着神自己所带出来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是他从自己的生命所带出来的。那么也是出于神自己的，那么靠着他的名，这里边最主要的就是不是靠着自己的功德啊，这个靠着主的名就是不是靠自己的功德，所以我们是借着主的名恩惠啊，借着他的福音，我们得以蒙赦免，与神和好。这就是基督徒的三大觉悟。第一个觉悟就是知道自己常常犯罪得罪神，第二个觉悟就是神已赦免了，第三个觉悟就是借着主的名，不是靠着我个人努力。这里面罪是辅助的，这里面的罪更多的是谈到了我们以前的没信主之前的犯罪，当然也可以指未来的许多这个犯罪，都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得到赦免啊。这是这样一批人，这样我们就跟罪人分开了。那罪人是什么呢？也有三点。第一，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罪啊，甚至不承认有神，所以当然就不承认什么得罪神，所以这里面的罪主要是得罪神，不是得罪人。那么接下来也谈不上什么赦免，我没有犯罪，没有不相信有神，我没有跟得罪神，我怎么有什么赦免不赦免之谈呢？第三个，更谈不上是什么因信主的名，我都不相信主，怎么会因主的名呢？所以你看到罪人他对属灵方面是多么的无知，多么的昏暗，多么的肤浅啊！在属灵方面，我们知道这个形而下的世界和形而上的世界是一个相互，是一个彼此依存的。那么形而上的世界实际上是创造和决定形而下世界的，形而下的世界是依靠形而上的世界的，也就换句话说，万物都是本乎神，依靠神，最后归于神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唯物论者、无神论者是多么的肤浅，他不知道世界真正的究竟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世界究竟怎么存在，也不知道世界最终它的归属是什么，这就是无神论者的悲哀。所以我们认同神这个实底的揭示，我们认同自己有这样的身份，我们同时我们认同神的话，我们就分别为圣了，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前我们还要继续往下走在走之前呢，我们先要再说一点点，就是所谓的名，这个借着他名，这个名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谈的名实一个是名实相符，一个是名实不符。在犹太人、希腊人当中也有这样的文化，当我们借着他名的时候，如果这个名本身是现实的这个名是他所关联的，是一个本体是一个存在，是一个权柄，是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借着他名就可以带出他生命背后的荣耀，他的全能来。所以我们借着主的名实际上是借着主的生命。那么这里边还让我们不太明白，那么这个名我们再多说一点，这个名的本意呢，它是源于认识，就是接下来就是认识父，认识呢从起初原有的这个认识，这个认识实际上是通过感觉经历的认识，我们更好的翻译叫感知。那么换句话说，这句话可以说就我们罪得赦免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认识主 认识主啊，这个认识是相互的，我们认识主是因为我们经历主，换句话说也是主也认识我们，我们认识不是单相思的，我们认识是我们认识主，主也认识我们，所以这句话就给我们一个更深的含义，就是我们的罪得了赦免是因为我们认识主啊，我们跟主有亲密的关系，也就是与神交好，换句话说再一次谈到了约翰一书的主旨，那就是啊，这个与神相交。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到两点，那就三查经的后两点，那就灵异出来。灵异出来，神把这个实底，把这个真相告诉我们，把耶稣把基督徒的真正的生命的这种本质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让我们更一步相信神的启示，更一步坚固我们的身份。那是我们罪人，我们已经蒙恩了，得救的赦免，靠着耶稣基督名。那么神把这句话启示给我们，依然是希望要爱我们，我们也能够回到神的话语，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不得罪神，不自大，不靠自己的功德。那么我们在这节圣经当中怎么做合神心意的祷告呢？那就是感谢神，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们常常得罪你，看着靠着耶稣救名，不是靠着我们真正的善行，你就赦免我们，这是莫大的福音。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得赦免，我们与你和好，我们与你亲近，我们呼唤阿爸父，求你恩惠平安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合神心祷告。那么最后我们进入活出神采。那么活出神采，第一方面我们再次坚定坚固明确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那就是罪人的地位，那就是常常以前常常犯罪，现在也常常犯罪，但是我们又是蒙恩的地位，我们又是真正的蒙神眷顾蒙神恩惠的儿女，那就是借着神独生子的名，我们已经得到了赦免，我们与神和好了。所以这是基督徒身份，我们再一次重温这节圣经，我们再一次思考这节圣经，就再一次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再一次知道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明白这道理以后，我们也可以去指点别人，去教导别人。那么别人如果靠着自己的善行去过一个自义的生活，好像要讨神喜悦的生活，或者是自己过一个犯罪的生活，不知道犯罪，或者不认识啊，已经常常得罪神这样的一个事实，同时也不知道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罪，有这样种种现象的人，我们就可以给他指点，我们就可以唤醒他，让他回到神的这个话语当中，我们的罪因信得赦免。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方面，那就是处境的观点。处境观点，当时犹太人面对的是律法主义和希腊种种的人文主义，我们今天面临的许许多多的一些文化现象当中，个人主义、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别是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和佛教的功德主义，以及现实当中的自己的一种我行我素的一种东西，所以我们不了解我们的生命真正是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名而且得赦免，可以与神和好的特别是想有所追求的人，特别是甚至已经信得主的人，因为受了功德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影响，我们常常还是凭自己的力量与神和好，这样就使我们进入了一种误区我们很努力的做，但实际上我们内心没有平安，因为神设的这样的一种赦罪的安排，一种恩惠的安排，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用耶稣基督替换我们的老我，带我们老我而活，像保罗所说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就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神只认耶稣基督他不认我们罪人所带出的任何的看似漂亮但实际上都是这种糟粕的所谓的和草木和解的这样的一种工作。那最后我们要活出他的精义，那这个精义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原则是原来我们跟神两个位格之间，自由意志和自由之间的和好，不是靠着我们怎么怎么努力，而是靠着这个神，这位神给我们透过他自己的生命的一种付上代价，怎么样呢？让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恩惠与他和好就是更多的去认识他，就是借着他的名的意思，我们也刚才已经谈到了，就是更深的认识他的生命，更深的与他交好，更深的彼此理解，这样我们就可以跟他恢复这个关系这样的神的一个设计，神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实际上启发了我们，由此我们可以达到更加通达通悟的一种智慧，那就是人和人之间可能也相互得罪，当我们人和人得罪，特别是父母和儿女之间，或者是部下和领导之间，我们也有互相得罪，那么我们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我们说得罪你了，我们就靠自己的努力一意孤行，我们甚至做出了一个好像是非常漂亮的一种东西，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常常知道，实际上这是常常离我们的父母的心意和我们的领导的心意越离越远 啊，因为你自己在骄傲的在做，在自己的做，好像用自己的实力来证明他做，但实际上呢，常常更深的啊，这个加深了这样的误解，而且更深的使这个领导感觉啊，这个人不可靠，这个人啊，应该遭到一种厌弃，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种人的这种举动。相反，我们透过这节圣经，我们更深的明白一个很奇特的人和人之间的和好的道理啊，因为神和人之间是这样的安排的，那就是我们不靠自己的努力，或者说不靠自己的自意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反而我们求得生命方面的一种认知，一种理解，我们更加的沟通，更深的理解，反而会发现许多的矛盾化解了啊，尤其是父母就盼着儿女回转，他只要说一句啊，爸爸，我做错了啊，求你原谅我就可以了。如果一个孩子他很执拗啊，他很倔强，他做错了不但不认，他反而就做出一些更极端的一些做法，好像他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反而父母更伤心，因为他发现这个孩子是非常倔强、非常执拗、非常固执的，而且是不听话的。实际上你回过头来更深的跟神的生命、跟父母的生命、跟人的生命做一个结合，做一个理解，进入他的生命，认知他的生命，彼此互相的达到了一种所谓的相交，所谓的交好，怎么样，诶，就化解了，就不需要太多的一些话语或努力了。我们感谢赞美主，这里边都有一些大的智慧，生命和生命的智慧，所谓的圣责就是让我们透过神和人之间的关系，透过神的智慧、神的安排，让我们进入一个人生的一个蒙福的状态，恒通的状态。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先谈到。